在上帝里面建立好我们自己。我们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找到一起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恶果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阿们。今天我们要有一个题目，就是悔改的真意。悔改的真意，很多人都在说，咱们这个教会说没有悔改，不讲悔改，不是不讲悔改，也不是没有悔改。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什么才是在主面前悔改之后得益处的悔改，什么才是在上帝面前真正悔改之后得拯救的悔改，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形式上的悔改。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施洗约翰开始出来干什么了？传道，对不对？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这个耶稣还小，是不是？但是当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谁出来了？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了。大家知道施洗约翰的年龄有多大吗？是比耶稣大六个月，但是他的年龄有多大呢？30岁。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是一个祭司，祭司年满30岁的时候才能出来做祭司，所以说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就证明他多大了？30岁。之后过了不长时间，谁出来了？耶稣。为什么过了不长时间？大家猜过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一定是6个月呢？因为耶稣也得等到30岁，大家明白不？这就是以色列的规定，没办法。所以说呢，当你了解圣经的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施洗约翰出来30岁，30岁出来开始干什么呢？传道。我请问大家，他传的是什么道？他怎么传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要悔改？怎么悔改？跪那儿哭，主啊，我错了，主啊，我昨天又骂人了，感谢主，我悔改完了，骂人这事儿去掉，今天继续骂，是不是这样的悔改？不是。我们大家首先看施洗约翰当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产生了什么果效？就是很多人都来找他施洗，对不对？我请问大家，施洗约翰在哪儿给人施洗？刚才读圣经说在哪儿啊？在旷野，你知道吗？当他在旷野喊了一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所有的人从哪儿来了？从耶路撒冷和犹太的地方来，对不对？耶路撒冷是什么呀？是市中心，就像咱们长春呢，长春市的中心一样。当你喊天国近了应当悔改的时候，然后呢， 长春有很多人就来了，上哪儿去啊？上旷野，上哪个旷野呀？啊，比如说上石岐有一个苞米地里，那个地方李教师去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猜谁悔改了？苞米悔改了，人没悔改。为什么？谁也听不见呢？是不是？但是当施洗约翰在旷野一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谁来了？就有很多人来，是不是？很多人都来，为什么？这个就是上帝的预备，这个就是上帝话语的能力，这个就是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跟大家讲，当我们正确的传扬福音的时候，福音是带着能力的，你知道吗？但是当我们没有正确的传扬福音，上帝能不能用能力来证明你所传的错误的信息是对的？大家仔细想想这句话啊，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福音的本身没有能力呢？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可能你传福音的动机错了，或者说你传福音的信息本身就不对，所以上帝就不能用能力来证明你所传的错误的是对的。如果上帝用能力去证明你所传的错误的是对的的话，那这个上帝就不可信。为什么？因为他是说谎的，知道吗？所以说上帝是绝对的真理，上帝是真真实实的，上帝能不能用谎言去证明你的正确？不会的。所以说福音的能力就没出现。为什么施洗约翰到那一喊就出现了呢？因为他传对了，你知道吗？当福音传对的时候，信息正确，一定产生一个正确的果效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很多人都来，这个是外在的。内在的是什么？就是有很多人找施洗约翰干什么？施洗悔改，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当信息正确的时候，能力就出现；当信息不正确的时候，能力就没有。那很多人说李教师呢，灵恩派就是搞灵恩的那些也有能力。我跟你讲，那个你可千万别跟圣灵的能力放到一起。圣灵的能力是让人干什么？得生命。圣灵的能力是干什么？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圣灵的能力可不是仅仅的让你得到点什么恩赐，知道吗？所以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两个很重要的表现，第一个是什么？悔改。第二个呢，知道吗？受圣灵充满，第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什么？愿意传耶稣，知道吗？这是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你生命当中没有这两个很重要的信息，只是追求，哎呀我有恩赐了，我有这个了，我有那个了，你的追求是错误。如果当圣灵充满你，你想弃绝罪恶，我不想再要以前的那些啊，你想去传扬主，跟谁都讲信主好，哎呀你赶紧去信主吧。你这个心一旦进入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头。虽然有很多人说没有什么恩赐，但是我告诉你，圣灵在你里头比什么都重要，你知道吗？所以当福音正确的宣讲出来的时候，人们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反应，就要认自己的罪，弃绝罪恶，愿意接受耶稣。这是不是圣经当中上帝说你们当信的过程了？你知道吗？所以施洗约翰在旷野一喊的时候，果效就出现了，能力就出来，这叫什么？这叫福音的大能。所以上帝差遣施洗约翰来，他在旷野一喊，我告诉你，这个叫神迹啊。这个可不是说这个地方是神迹啊。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正确的发出的时候，带着上帝能力的时候，产生果效的时候，那个就是上帝做的。但是你看施洗约翰谦不谦卑？他说果效出现了，能力出现了，都不是我做的，是谁做的？是基督做的。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人越被圣灵充满，越愿意服在权柄之下，越愿意谦卑在基督里。 知道吗？这就是生命的成长。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很多的时候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接受正确的福音，正确的福音在你的里头才会产生能力。如果你的福音错了，那么很抱歉，能力不会出现，信仰也很难受。记得我跟大家说过的三句话吗？第一句，神信神了才是神。第二句，人蒙福是有道理的。第三句，跟上帝建立属灵的关系。大家知道什么叫次序吗？2017年咱们教会要建立一个次序。什么叫次序？就是把上帝当成上帝就是次序，把神当作神就是次序，把神放到神的位置上就是次序，知道吗？这个次序一旦建立起来，我们就蒙福了，你知道吗？我们就得着了。不是这一辈子我们信主之后就一定要得什么我们想要的那个祝福，但是我们信主之后一定得祝福。是什么祝福？是上帝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祝福，而不是你想要的祝福，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很多的人在信的过程当中根基要立稳。你的根基若不立在磐石之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塌了。但是你根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就不塌，对不对？磐石是谁？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道，知道吗？这就是福音。所以当使徒约翰来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很多人就怎么的了？来到旷野受约翰的洗啊，来到旷野受约翰的洗。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约翰施洗，约翰给这些人施洗啊，那么我请问他们，他给施洗的这群人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信的人。不信的人。奇怪不奇怪啊？当你不圣经的时候，你发没发现有一段经文说的挺有意思。他说当时啊，有法利赛人和祭司也来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受洗。其实呢不是这么翻译的，原文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来到受洗的地方看别人受洗，这是原文的翻译。他们为什么要看呢？就证明当时施洗约翰的影响力很大。那么施洗约翰是给信的人还是给不信的人？奇怪吗？我请问大家，整个犹太教当中谁敢说我不信上帝？就在今天在咱们教会当中，我想请问大家，既然来到这儿，谁敢说没有神？特别是信的年龄时间长的，对不对？整个犹太地区他们从起初就信上帝，谁敢不承认上帝的名字？那样的人将会薅着脖领子拽出去就用石头打死，你知道吗？他们非常非常虔诚的信主。当你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不是说了吗？主啊，十分之一我都奉献。我想在座的能做到十分之一奉献的都不多吧。主啊，一天三次我祷告，别说一天三次，咱一天有一次也行，对不对？说主啊，一个星期我紧食两回，别说一个星期紧食两回，一年紧食两回也行啊。咱这里能做到这些吗？咱就说十分之一，你别说十分之一奉献，一百分之一奉献，一年紧食两次啊，对不对？我们能做到这些也行啊。但是你看法利赛人对上帝的信仰虔诚不虔诚？非常虔诚啊。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非常非常虔诚的时候，施洗约翰来了，对王勃弟兄说，王勃你得受洗悔改。你说主啊，别开玩笑了，我都信你这么多年了还悔改啥呀？我都信你这么多年了还受洗？我们大家知道施洗约翰为什么要给人受洗吗？当时这个洗礼是什么意思？一个不信犹太教的人想要进入犹太教去信犹太教，他是个外邦人，怎么办？受洗洁净， 开始学犹太人的律法。所以说第一步先受洗，受洗是为了什么？洁净，知道吗？那个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呢？外邦人的，不信主的人的。老师约翰来了，对这群信主的人说，来，我要给你们受洗。如果今天有这么一个人来到咱们教会说，来，我要给你们受洗，你说洗一遍，洗一遍不算，重洗，你们洗的不干净。施洗约翰在对一群信上帝的人讲，来，你们要悔改信上帝。为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上帝。我给你们怎么的？我给你们受洗，什么意思？就证明你们之前信没信呢？没信。他对一群信的人说，你们之前没信，现在要受洗信上帝。奇怪不？奇怪。更奇怪的一件事是啥？还有人来，而且还来了不少人，而且还都在施洗约翰的地方来受洗，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福音的能力显出了，人们都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到施洗约翰这个地方受洗。施洗约翰出来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是给信的人传呢，还是给不信的人传呢？是给信的人。我请问大家，信的人需不需要福音？需不需要？想好了再说。老年人在那想，不需要。为啥？信一辈子。青年人在想，应该是需要。为啥？我也不懂啊。到底需不需要？福音是给谁的？福音是给信的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大家知道为什么要传福音吗？记住这一句话，显明上帝的预定。这就是为什么要传福音的根据。为什么你要传呢？保罗说，哎呀，这个我是浇灌的，亚波罗是栽种的，成长呢在乎上帝。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信不信跟你没有关系，你是负责传的。信不信是谁的事？是上帝的事。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负责传呢？我们传的果效是什么呢？我们所传的果效就是显明上帝的预定，知道吗？我们大家有没有丢孩子的经历啊？没有最好，以后也别有。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丢孩子的人？电视上有没有看到过？哎，比如说这个孩子叫什么呢？明明，小明啊，在欧亚超市走丢了，他妈妈心里特别着急。他妈妈心里特别着急的时候会怎么做呀？喊呐、啊！第一个是报警，第二个是调监控，第三个都这些人都找完了之后，就开始怎么办？在超市里一到三层各个地方找，小明啊，小明啊，对不对？如果那个孩子不叫小明，回头不？他根本就不会回头，还在那打游戏啊，打游戏玩。但是真的是他的孩子，一听到小明啊，他马上就能听出是谁的声音，他妈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亲族在帮他找小明啊，一喊到小明的时候，谁会回头？小明会回头。哎，那个孩子就是，你知道吗？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的原因了，就是不停的喊，你该回来了，你该回来了，谁呀？上帝的儿子，你知道吗？上帝的儿子。明白吗？这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方式，要干什么？显明上帝的预定。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人就来了。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咱们青年之家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非常艰难的，找同工啊，找这个信徒说来这聚会吧，来不来？不来。为什么不来？太远了，打车不方便，又没有车。那个时候在咱们这聚会，大家知道有多少人吗？15个啊。我们很高兴，感谢的时候有15个人聚会，然后有一天突破20个人的时候，我们大家哎呀高兴，25个人的时候高兴，30个人的时候高兴。大家知道现在咱们平常聚会都有多少人吗？都有100左右人。那是怎么来的呢？那是怎么来的呢？你知道吗？不是李教师让你来的， 李教师也不是响铃表，上你家里找你，六点了该起床了，是不是今天该礼拜了？有没有一个人是我叫醒的？可能你会把我的讲道放上闹铃，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是我叫醒的。为什么你们会来？上帝的感动。为什么你们会来？神的带领。为什么你们会来？基督的拯救。为什么你们会来？福音的大能。不是说你们上别的教会就错了，不是，一点错误都没有。但是为什么那么偏又那么远，交通又不方便，天气又很冷，你们还愿意来？这就很困难了，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这都是上帝的预备。当施约翰一讲的时候，福音能力就出现了。他在对信的人讲，不信的人讲呢，是在对信的人讲。等到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是给信的人传呢，还是给不信的人传呢？大家想想，信的人不信的人。耶稣几乎没有去过外邦地，几乎啊，不是一次都没有啊，有过几次记录啊。他去干什么？去拯救那个坟营地里的人呢？啊，带着他们到这个凯撒利亚的菲利比，但是很少到外邦地区。他曾经吩咐他的门徒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连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都别进。你们干什么呀？就在以色列地这个家这个地方来传福音，给信的人传，给不信的人传。信的人传，奇怪不奇怪？今天我们认为福音呢，都要给不信的人传，但是上帝说福音呢，他们所做的事就是福音呢，都给信的人。而你说那个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好使。对了，保罗就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们大家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一到外邦地，先找什么地方啊？会堂。会堂是什么地方啊？就是信的犹太人所组成的敬拜上帝的地方。他每周都要到那个地方去守安息日，干什么？给人讲基督。你知道吗？是给信的人呢，还是给不信的人呢？耶稣曾经说过什么话？他说：“你们呢，今天要祈求那个庄稼主啊，告诉干什么？多派一些工人。为什么？庄稼已经熟了，前人是流泪的撒种，我们这群人怎么样？欢呼的收割。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不信的人太少了。”真正信主的人也太少了，知道吗？所以说耶稣出来是给信的人传，不信的人传呢？信的人。信的人需要福音吗？信的人需要上帝吗？信的人需要悔改吗？我跟大家讲，很多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观念上我们都错误。谁需要悔改？信的人。不信的人需要什么？拯救。你知道吗？你发没发现耶稣每次出去搞医治的时候，每次出去给他们去做这个医病赶鬼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信福音？耶稣都问他要痊愈吗？耶稣问他要医治吗？耶稣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说好的，按照你所要的给你了。耶稣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耶稣有没有一次对某一个人讲说你必须悔改？有没有一次？没有一次，知道吗？耶稣没有一次。耶稣每一次遇到那些不信上帝的人，耶稣都是把信给你们，上帝要救你们。阿门。但是耶稣对法利赛人严厉不严厉？你们这群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什么意思？你们需要悔改，你知道吗？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越信上帝的人，你越感觉到自己跟上帝所给的恩典所不相配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最应该悔改。结果今天你知道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什么错误吗？悔改都属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悖逆啊，顽梗啊，不跟随主啊。为啥不悔改信上帝啊？那你们这群信的人，我们这群信的人都成圣了，我们这群信的人这家伙都没罪了，靠着基督宝血都得胜了， 我们都行了。你知道保罗曾经说过一句什么话吗？巴不得你们都行了。你知道今天完全弄反了，我们这群信的人要在主面前悔改，不信的人需要拯救，信的人需要悔改。阿门。所以说呢，面对我们这群不信的丈夫们，我们要干什么？不是让他悔改，是通过基督的爱把他吸引到上帝面前，知道吗？面对那些不信的人，我们要用上帝的爱把他吸引到上帝的面前。面对我们这群信的人，我们要在主面前有一个真正的悔改，你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信的人需要悔改，不信的人需要拯救。所以圣经当中耶稣降生的时候说，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当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对那群信的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知道吗？那么我问大家，什么是悔改？什么是悔改？有很多法利赛人来找到耶稣啊，圣经当中说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这是咱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原文圣经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看看新译本，那个上面是怎么翻译的呢？他说有很多法利赛人也来到施洗约翰给别人施洗的地方，干什么？看他给别人施洗。他是来受洗来了吗？不是，他是来看来了。感觉到这件事很奇怪，感觉到悔改的事跟我们没有啥关系。其实呢，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有很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一看见他们就说，说什么？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说人家都来施洗来了，你为什么还说毒蛇的种类呢？这个就是翻译上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今天一定要明白，很多的这个保守派的弟兄姐妹都可教条了，圣经当中不是说了吗？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你咋把圣经给改了呢？很多老姐妹就问我，你咋把圣经给改了呢？我说我也不敢改圣经，但是确实是翻译上有一点错误啊，所以说我们要回去。我们大家知道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指的是中文圣经，所指的是人原文圣经，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你别拿中文圣经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啊！中文圣经我们大家看，凡是带点带括号的那些，自己回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是带括号的，有很多字底下是带点的。为啥？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怕咱不明白后加上去，你知道吗？很多人说你看圣经当中咋有大红龙呢？这大红龙，这咱中国的龙也是那个，就那个大红龙。人家翻译圣经的时候怕你不懂，怕你不知道那个大怪兽叫啥名，咋办呢？你中国有什么大怪兽呢？说有龙，哎，那就用中国的龙翻了。等你翻译到韩国的时候，等你翻译到美国的时候，就不叫大红龙了，叫别的怪兽了，就美国人能理解那个怪兽，知道吗？哎，所以说我跟大家讲，翻译上是有差别的，但是我们大家别那么教条，知道吗？原文的圣经是那样的。所以说如果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受洗来了，施洗约翰为什么要说他们呢？其实不是的，当时的场景是这样，施洗约翰给别人受洗，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看热闹，而且还在那指指点点，而且还说他们的，哎呀，这个你看还给人受洗。因为很多人都问呢，施洗约翰说你为什么给人受洗啊？法利赛人是不来受洗的，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约施洗约翰对他们讲什么？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知道吗？为什么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呢？今天很多人都比较注重悔改的行为啊，就是有个广告啊，就是这个你吃了吗？你吃了吗？都互相问你吃了吗？啊，早上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你吃了吗？然后他有一个广告，就是吃了一种那个叫什么小食品的，孩子们的那个，我忘了什么广告。今天我们大家其实在彼此都互相问，你改了吗？你悔改了吗？ 其实我们大家在问你悔改了吗的时候，是在问什么呢？啊，我悔改。为什么证明你悔改了呢？我不跪到那儿哭了吗？我们今天比较注重悔改的形式，但是已经不太注重悔改的真意了。施洗约翰在这里对法利赛人讲，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叫与悔改的心相称？是注重悔改的行为吗？不是，是要注重你悔改的果子。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到很多地方都得介绍我是信主的啊？人家还说，就你还是信主的呢？你不说谁也不知道，你不说还好点，你一说道完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想，我悔改了，昨天不骂人了吗？我不跪那儿悔改了吗？但是上帝比较注重我们的什么？悔改的果效。你悔改了吗？你真的悔改了吗？你悔改之后在你身上有果子吗？你悔改之后在你身上有馨香之气吗？你悔改之后在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吗？这个才叫悔改，大家知道吗？而不是悔改的形式。很多人都在搞这个悔改的大会，在一块儿，咱一块儿哭，一个人哭不行，咱一起哭啊！以前我们家有个亲属，就是这个得哭七天，哭六天都不属灵，哭六天等于哭的不透，哭六天等于悔改的不实，哭六天就哎呀，上帝没赦免，哭三天的更晚。像我这样的肯定不能得救，为啥？不哭啊，你知道吗？一进去之后啊，这个就像咱们奏那个哀乐似的，就开始一直七天在那儿都是这个调。主，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就这歌你听一百遍你也会哭，一直哭，救救不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啊，我错了。一进屋先发纸，一人发一包，这纸不哭没不能出来，知道吗？一哭真的，我们大家不用笑啊。以前保守的那个信徒就是那么痛苦啊，哭七天，一进屋一哭，哎呀，那眼睛都哭的都一出来，痛红痛红啊。然后半年搞一回，下半年又哭七天，不哭不行，不哭不属灵啊，你知道吗？后来实在是，然后那个教会的就姊妹多，弟兄少，为啥？弟兄哭不出来呀。后来人都攻击他说不属灵不悔改，你在上帝面前你没有真正悔改。哎呀，哭吧，哭完之后回去其实还那样，都农村教会，知道吗？哭完还那样。所以说太注重哭的仪式，一人哭不行，全教会一块哭，哭一天都不行，一哭哭七天，干啥？悔改。人家真路过的还以为你们这屋有啥事儿呢，知道吗？一哭哭七天悔改，你说他悔改的心虔诚不虔诚？真虔诚。形式做的好不好？真好，没有啥益处，你知道吗？人家也传福音，传完福音领子就进来了，来先哭七天，你知道吗？不哭七天不行啊，跟你讲，哎呀，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罪，耶稣钉十字架，看不看见？每次都得看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经文和钉十字架的电影，看一遍不行，看两遍，看两遍不行，看三遍，一直看到你哭，知道吗？哎呀，就是钉手那轱辘反复看，看不看见钉痕的手？看不看见那钉子进去了？哎呀，我的主啊！一定在那底下极力喊主啊，开哭。我跟大家讲，我们没去过那样，真的就是心里头有敬畏上帝的那个劲儿，但是形式错了的很痛苦的基督徒，不是没有，真有。因为现在在录音呢，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我们大家都很好，可能会有这样的信徒听着这个录音就释放了，你知道吗？是在给他们讲，他们可能一直痛苦，一直痛苦在这个里头，找不着，出不来，怎么办？原来主不是这么带领。悔改是什么？悔改是形式吗？悔改不是形式，悔改是你内在的生命。所以施洗约翰对这些人说，他说你们悔改了吗？你们没有悔改，为什么？因为你们并没有悔改的果子。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能悔改？ 你知道法利赛人为什么不能悔改吗？大家知道吗？
圣经当中是怎么写的？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
很多人今天就越信主时间越长，就越拿年头说事儿。我到某个地方一去讲道，很多老姊妹，哎，这样，
你就是信主多少年了？
我说快40年了。啊，快40年了，马上就谦卑了。为啥？年头没我长啊。他说你咋信这么长时间呢？我说我是母父式信仰，在我妈肚子里就信。我今年多大，就比我多信一年。比如说我今年35，那我就信36年。为什么多信一年呢？在我妈肚子里那年也得算呢。他说：“那你信的时间可是够长，你知道吗？很多这个，很多这个农村教会，包括一些大教会啊，什么样的人不太好管呢？就是信的年头长的人不太好管。为什么呢？我信的年头长啊。”你让我悔改，别说你让我悔改，我看的圣经比你的岁数都大，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我认的罪呀、啊、比你这个懂的知识都多，你还让我悔改？你快跟着跪那悔改吧。然后结果很多年轻的带领者，那咋整啊？你不悔改，我悔改吧。主啊，我错了。每次我们这个很多同学在一块儿哈。就因为我们都东北神学院毕业的同学在一块儿彼此交通的时候啊，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心理的挣扎，咋办呢？咋办呢？我说咋的了？哎呀，不好干，为主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做的对也不行，做的不对也不行。我说这个就是主给你的功课，没办法，忍着吧，知道吗？咋整啊？悔改吧。你悔改啊？你知道施洗约翰包括耶稣出来，他们最难的是什么？耶稣太年轻了，比我还小2岁，你知道吗？耶稣太年轻了，面对啊，面对什么样的人？在以色列民做宗教领袖都做一辈子的人，跟他们打交道，对他们讲我是上帝的儿子，谁听你那套啊？你要我悔改，谁听你那套啊？你知道吗？所以耶稣传福音很痛苦的呀，知道吗？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讲，他说你们不要自认为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你们就不用悔改了。上帝能从这些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不是你们的优势。你们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越当信上帝。这是不是耶稣说的？今天我们信仰的年头越长，越应该谦卑地服侍上帝。我们对主越认识，越应该谦卑地在主面前，你知道吗？我记得昨天我在大家灵修，现在灵修已经重新开始分享了，大家有关注吗？昨天开始分享的灵修，那个就是你的内心的刚硬正显出你对上帝的不认识，你知道吗？摩西来了啊，带着亚伦找到法老，我们的神对我们说要到旷野当中给他献祭。法老说你们神谁呀？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谁呀？谁认识的呀？你上这来跟我报耶和华的名不行。这就是法老的反应，他心越刚硬越证明你对上帝认识不？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的心越刚硬，证明我们对上帝不认识。法利赛人刚硬到什么程度？把上帝的儿子钉死，他还认为他干得挺好，还认为干得很对。我告诉你，你心里越刚硬，越证明你对上帝不认识，你知道吗？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讲，他说你们不要认为你们由亚伯拉罕做你们的子孙，你们就怎么地了，什么都不是，知道吗？越认识上帝，越应该谦卑地服侍我们的主。越认识上帝，越应该彼此服侍。阿门。所以说，真的回归到主里面，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认识上帝。 你知道吗？所以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施与翰对他们讲，他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没有悔改的果子怎么能证明你们是悔改的人呢？不是悔改的形式，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施与翰上去一棒子打死，你们心目当中仅仅的存留的那点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东西，施与翰说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把它收起来，知道吗？把它收起来，你越把它拿出来越显出你自己的无知，越不懂圣经的人越愿意拿圣经来卖弄。圣经上不是说了吗？有一次哈，这个我们在百度上面有一个那个叫社群的社区，我在那里正发信息，有人就问我，他说你们这个神呢不太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不讲彼此相爱。我说是啊，圣经讲不讲彼此相爱？是不是讲了？耶稣说了彼此相爱，耶稣还说呢。我说说啥了？耶稣说你们的仇敌就是你们家里的人啊，你们还得撇弃父母儿女跟随主。你说这家伙，你说你们信的对吗？还搁那天天信天天信。我一听我就知道他懂圣经吗？不懂。读过吗？可能都没读过，弄出一句来吓唬我。我说你找对人了，我给你讲讲，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今天越愿意拿出上帝的话语来卖弄的人越不懂圣经，越真正懂得上帝话语宝贵的人，他越愿意放到里面，成为他生命的供应。阿门。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很多的时候一张嘴就露怯了，很多的时候一个动作就证明了。为什么我跟我们教会的同工说，我说什么叫次序？把神当成神就是次序。你信仰的再好，你倚在讲台上这儿打电话，哎，我在教会呢，证明你敬畏上帝不？不敬畏。所以说我跟同工说，我说这屋尽量别打电话，这屋是干什么的地方呢？读经祷告讲道的地方。你可以路过，但是你不能停留，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在你骨子里头你都得养成一个敬畏上帝的习惯，知道吗？当你什么时候学会敬畏上帝了，你什么时候就蒙福了，这个就叫次序，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敬畏上帝是一种操练和学习，而不是说你信了主了就会敬畏，不是。所以说呢，今天整个建立次序是什么？就是把神当成神啊，我们在主面前去悔改，我们在上帝面前去祷告，我们在基督面前去灵修，那么都是在上帝面前信仰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悔改要有悔改的果子，而不是悔改的形式。你再虔诚啊，你再好，你一个动作漏了，知道吗？你再虔诚，你再好，一个动作漏了，明白吗？就证明我们敬畏吗？一定要小心，在凡事上我们为主来做见证。阿门。所以说我跟大家讲，施与翰就对他们讲，他说你们别把你所认为能行的东西拿出来。亚伯拉罕，上帝能从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这个就是你们在上帝面前不悔改的条件吗？别拿这个当条件。上帝说，施与翰说，斧子现在可就放在树根了。斧子放在树根是对谁说的呀？可是对信的人说的，放在树根了。上帝对不信的人说放在树根不？不，不信的人需要什么？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不是爱世人？哼，进来就放树根，知道吗？神爱世人，进来都进来，进来就把斧子放根上。进来的人要干什么？悔改。什么是悔改？施与翰做见证说，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们要信那个人，知道吗？什么是悔改？就是信福音就是悔改，信上帝就是悔改。 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基督的家当中，怎么能证明你悔改了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就是你信他，明白吗？你看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有没有教谁怎么悔改？耶稣说尼哥底母，来来来，我教你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你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教过吗？没教过。耶稣说尼哥底母过来，咱俩跪着一块哭，说过吗？没说过。耶稣对这些人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当信上帝的儿子。谁是上帝的儿子呢？说这与你说话的就是，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上帝要求我们的什么？信他。信他什么？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就。阿门。今天什么叫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真正的悔改就是我们要信他。信他是什么？信他就是别信我自己。什么时候你信你自己就不信他，你信他的时候就别信你自己，这就是两个灵的交战，这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信他，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今天你越信上帝祝福越多。我所讲的祝福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的祝福，我所给你讲的祝福是上帝给你得拯救、得生命、得永生的祝福。所以说你越信他，上帝给你的祝福就越大，你越相信基督，基督对你的带领就越真实。所以说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完完全全的相信上帝。阿门。好，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